请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至第五节，第三节至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感谢神，就是我借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事情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提摩太，就是在他里面有一个叫做无为之信，然后这一个信心呢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心里的，然后这一个信心也传递在提摩太的心里。由于有着无为之信，真实的信心，以致保罗提醒他要将从前所领受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好，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是读到第四节啊，第四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至四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士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第五节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提摩太是怎样蒙召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思想提摩太起初蒙召有哪些背景，为何神的拣选领导他。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提摩太呢当保罗到了这一个路士德以哥念特比那一带的地方的时候，起初保罗在那一些地方传起福音，建立了教会。后来保罗第二次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就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就论到，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我们知道他称为门徒，因为他一信了耶稣之后就很有追求，就跟从主，所以称为门徒。然后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虽然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但是呢这个提摩太本身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信主的，并且都是热心的。然后呢第二节说，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也就是提摩太他当时的情形是不仅是路士德以哥念，就是两个城市的弟兄们都称赞他，可见他那一个热心，他的追求，他属灵的表现，他生活的见证，实在是那一个地区的弟兄们众所周知。一位弟兄，一位青年弟兄，他能够给那一个地区的弟兄们都认识和称赞，可见他是当时青年弟兄当中的佼佼者，是相当有追求， 相当显著这种给神使用。所以圣经借着记载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也就是说保罗就选中他成为同工，离开那一个地方，离开他的外祖母母亲和那一个地方，就跟从保罗四处游行布道。也就是保罗他布道的脚中不断照着圣灵的引导一直往前，甚至后来到罗马，到西班牙。而提摩太呢，后来就成为保罗最得力的同工，他一直跟随保罗侍奉主，保罗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就成为神所拣选的使徒，就开始侍奉。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思想的是，为何提摩太会从小就蒙拣选呢？在那个地区，以哥念路士德原本是已经有很多这一个弟兄们，很多神的儿女，因为保罗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就是哇，很多人信耶稣，神也借着神迹奇事见证他的道，所以以哥念路士德福音是厉害传开。但是后来保罗在经过那一个地方的时候，没有拣选别人，仅仅拣选一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拣选了他之后呢，他就跟从保罗了。为何特地拣选他呢？当然这有神的主宰和神的预定和拣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提摩太本身他活出一种的情形是蒙神悦纳的。今天我们开始的思想他蒙拣选的几个特点，我们就要追溯到他幼年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15节，大概15节那里就论到，并且晓得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保罗在那里特别提到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是从小明白圣经，可见提摩太他不是等到保罗到他那里去把福音传给他，他那个时候才热心的，他是从母腹里就已经呢，可以说就蒙拣选了。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他的信心是源于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然后他本身也是从小就明白圣经。我们知道早在保罗传福音到以哥念路士德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提摩太的外祖母母亲还有提摩太他们对于旧约圣经已经很熟悉，已经是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对于旧约圣经那一种的熟悉，那一种的进入，那一种的这个研读，那一种的爱慕，又存心敬畏神，收到了当保罗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一听见主的道，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他们立刻给开启，就信耶稣。而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提摩太同时也信了耶稣，这一个家族三代人同时信耶稣，并且由于他的祖母母亲那一种对耶稣基督的火热，就影响了少年人提摩太，然后提摩太在这一种的情形下给栽培长大。所以提摩太蒙拣选第一方面可以说和他的外祖母母亲是息息相关的。在此值得我们一提的是，有敬虔的父母才有敬虔的儿女，这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今天这个时代很多这一个下一代给败坏了，年轻人追求时尚跟从潮流给败坏了。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都给时代的无论是罪恶世界潮流迷惑败坏掉了，又特别加上我们知道这些年间 在国内一纸政策，这一来的时候，由于很多的家庭这个面对的是一子，有时候是一女，这一来的时候，那一子那一女就像家中的皇帝那样，所以长辈简直是不敢管教啊，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一来叫他从小啊娇生惯养，就自我膨胀，这一个自我膨胀不得了，好像全个家族都以他为中心，结果败坏了他，所以很多家庭的悲剧就这样产生出来。再者，值得一提的是，连神的儿女、基督徒的家庭也面对这种困扰，也面对这种难处。所以你看见，有了基督徒，父母亲很热心，但是儿子确实悖逆，确实失败，这种例子不少啊。所以值得我们提醒的是，父母亲要实在效法提摩太的外祖母母亲那样，从小晓得教导提摩太。圣经虽然没有记载提摩太有多少兄弟姐妹，但是只提到提摩太，你看见提摩太的祖母和他的这个母亲是多热心呢、啊？当保罗经过那个地方，有意拣选提摩太同行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拦阻。这不简单呐、啊，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保罗传主的福音到了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是何等的逼迫，甚至保罗在那一个地方曾经面对的是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保罗晕过去了，他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门口，结果保罗又活过来。再次提摩太的外祖母母亲都亲眼看见提摩太所当时这位他所要跟从的保罗所面对的苦难逼迫是何等的逼迫，而这个时候当保罗有意要拣选提摩太同行的时候，他立刻这一个同意并且扶持赞同，让自己的孙子儿子能够往前方去为主的真理打美好的仗，这是他里面的真信心啊，真正爱主啊。罗布兰你看见他很容易一面是爱主，但另一面就怕自己的儿子孙子去侍奉主的时候跟随保罗，可能在下一站就给石头打死了，不是下一站，可能在前面还有好多站，无止境的不断往前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容易给异教徒给外邦人还有给当时罗马人抓住，甚至他们当时要被杀。然而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祖母，不但没有阻挠他，且侍奉主，终身奉献给主，为主受苦，不但没有拦阻，反而是竭力的支持、扶持。所以在此你会看见，这个有敬虔的祖母，有敬虔的母亲，就有敬虔的下一代，这是十分要紧的。而提摩太能够从小不受当时那一个时代的影响，也不受犹太教的影响，和他的祖母和母亲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十分要紧。所以你看圣经说他是从小明白圣经，他不仅是熟圣经还明白圣经，若是不明白圣经，即便熟圣经就会像法利赛人笃信犹太教不肯悔改信耶稣，但他又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所以蒙开启，热心跟从主。在此我们就看见这个敬虔的祖母母亲和这个儿女的关系十分要紧。亲爱弟兄姊妹，留意你的下一代吧，留意你的下一代吧。今天可惜的是有不少基督徒他自己热心爱主，但是对于下一代他的价值观却是相反，可能自己的学历不够高，但是自己就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完全摆在下一代身上，人人都是望子成龙，人人都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达到 琴棋书画样样都全能，结果就是儿子要去教会聚会也不让啊，这里也没有时间，那里也没有时间，把所有的时间都摆在啊，如何栽培这个儿子在世界的学识，在世界的各方面好像要十项全能那样，结果那个儿子很痛苦。这是一种的情形。另一种的情形就是放任那个儿子，因为太疼爱他了，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但是在物质上满足他，结果也败坏了他。哦，父母的价值观呢是很影响儿女啊。若是父母的价值观是属地的成就，父母的价值观是属地物质的享受，那么儿女就自然以为然，然后就给败坏了。我不是说应当叫儿女读好书，当然要叫儿女读好书，有美好的见证，但是读书是儿女的责任，但是身为父母的同时要给他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就是读书为着荣耀主，生活见证为着荣耀主，品行为着荣耀主，还有追求神的话，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充满，为着有一天侍奉主。应该给儿女们有这个对的价值观，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是十分要紧。有的做父母的甚至完全不在意儿女的主灵光景，就是不顾儿女的灵性，只顾最多他的在学识上面，在地上的学问上面，若是读书一好，那么他即使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参加教会聚会，冷淡，甚至有的还不信，他也不在意、啊、还在那边高兴啊，以为读书好就可以。不错，读书好是应该，但是更要紧的是儿女要爱主认识主。因为一个身为儿女的若不是从小认识主，年纪越大越难信主，到了他长大了，他往世界去了，甚至不信主抵挡，到那个时候父母才吃苦头了。有一天一个不信主的儿女由于给世界的潮流罪而败坏了，到那个时候父母才吃苦了。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的价值观要求主来矫正我们，叫我们在神面前蒙光照。我顺带讲一个比喻，不是一个比喻，是从前发生的事，成为我们一个提醒。从前有一个英国人，他带着儿子，做父亲的带着儿子到山上去玩，结果在中午时分他十分疲累，他就睡在大树下呼呼大睡。没想到他醒来的时候儿子不见了，结果他满山遍处到处喊，叫儿子的名，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一直找不到。结果后来当他找到的时候，发现儿子跌在山崖的地方，就跌死在那里。他跑到山崖抱住儿子的尸体，大声痛哭说，儿啊，因为我的贪睡令到你丧命，因为我贪睡令到你丧命。亲爱弟兄姊妹，这可能反映一个属灵的光景。许多时候因为做父母的属灵的沉睡，灵性上心灵上的沉睡，就令到儿女们走亡灭亡的路去，没有为儿女时刻警醒。若是身为父母天天为儿女的灵魂体身心代祷，天天为儿女的灵魂体身心代祷，为他们的爱主代祷，为他们的认识主代祷，也为当然为他们的学业身体各方面代祷，这叫警醒。若是身为父母的从来没有为儿女代祷，也不在意他们这些，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如何栽培他们有一天就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若是完全以世界这种价值观，结果有一天由于他的心灵沉睡，让儿子走上灭亡的路上。 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不要再沉睡啊，沉睡骗时，我们的儿女可能不爱主，甚至不信主，往世界走上灭亡的大道去啊。所以要趁早睡醒，心灵觉醒。我们知道末了的时代充满了迷惑，这个时代是败坏人的时代，许多青少年更是首当其冲。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要像提摩太的外祖母母亲那样，哦，从小有眼界，他爱主，他真的爱主，是无微之信，是真实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也传递在提摩太身上。何以见得提摩太的外祖母母亲有无微之信呢？就是这个信心呢，是经过试验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就像晶晶的信心没有杂质的，经过火炼的。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保罗在这个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极大逼迫，也知道侍奉主是要面对很多的逼迫，要成为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他们也知道犹太教对信耶稣的人那种逼迫是多么残忍，他们也知道外邦的异教是多么拒绝信耶稣，但是他明知也甘心乐意，求之不得，欢喜快乐把自己的孙子儿子奉献给耶稣，跟从保罗一同侍奉主。这是真信心，正像有的做父母的，他从小就把他的儿女奉献给主，一生侍奉主。求主的宝血洗净。我做一点小小见证，我小的时候，原来我的母亲，当我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他已经把我奉献给主。他一生的愿望就是盼望这个儿子将来可以侍奉主。主真是成全他的祷告，主真是成全他的祷告。所以由于从小他这个愿望，我还记得小时候他常常对我说，啊，我很盼望有一天你能够像宋尚杰那样主领布道会，带领无数的人归向耶稣。所以这一种常常提醒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下一个种子，就是长大我真是像盼望像宋尚杰，像戴德生，像很多给神使用重用的仆人那样，一生为主摆上。受到了主真是成全这个心愿，无论世界有再大这个美好前途摆在面前，当时当然也完全是因着主的怜悯，因为圣经神的话语，结果撇事从主，放下一生完全投上侍奉主，在所不惜，并且是求之不得，欢喜快乐，解的是主的怜悯。所以小时候这个父母亲的教育是很要紧的，这个影响是很要紧的。儿女们的价值观呢，几乎都是父母给他的价值观，若是小的时候你不给他价值观，有一天当他长大的时候，那么是传播媒介给他的价值观，潮流给他的价值观，那一个时候他已经是垂有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趁着你的儿女还小的时候，还可以管教的时候，引导他，带领他，栽培他，在主里面主里教训他，叫他能够有对的价值观。但是提摩太的外祖母亲怎样教训呢？他是叫他从小明白圣经，这是最成功的教训。我们知道若不是有主的话来影响人的心思价值观，仅仅外面口头上的教训作用不大。最大的作用当然是天天为他代祷，接着就是常常引导他读经明白圣经。若是神的话充充满满在他里面，那一个呼召，那一个影响，那一个心思更新而变化，价值观的转换才是永久的。所以小孩子像一张白纸，你画上什么他像什么。若是当他还是那样纯洁的时候，你把主的话，把圣经的真理教导他，并且让他进入神的话语，这一下子他这个先让主的话充满，他的价值观就不同了。相反的，若是他先入为主的是世界，是罪恶，是世界名利地位这些， 那么有一天主的话要进去就难了，因为他已经给世界宣战嘛。所以我们一面除了要栽培我们的儿女在学识各方面都有健康的成长，都能够在学业品行上荣耀主，但是另一面更要紧的，我们要让他有追求爱慕神的话语，有对的价值观，有热心爱主，天天为他们带祷，这是十分要紧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提摩太的蒙召，他是除了父母亲爱主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本身从小明白圣经。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明白圣经之前，第一就是需要熟悉圣经，他是从小熟透圣经，熟了，我们知道这个熟能生巧，他滚瓜烂熟，然后圣灵一开启的时候明白了，不仅熟又明白呀。这一来呢，神的话丰丰富富充满他，难怪保罗一卷卷他的时候，他可以立刻成为使徒。原来有那样长的时间对神的话是那样熟，就像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蒙召的时候，他曾经是加玛列门下毕业，圣经是熟得不得了，一蒙主一开启，一启示的光临到他，整本旧约圣经对他来说是开启，所以一下子经过大马士这一个蒙光照，然后在这个亚拉伯旷野三年的这个灵修时候一到，哇，给神大大使用，因为他有旧约圣经熟悉的根底，圣灵一启示他明白之后，那一个光照启示是丰富的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提摩太也是这样，他从小已经熟悉圣经，明白圣经，收到了一跟从保罗，他有更进一步的领受学习看见，很快就给栽培成为使徒，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甚至借续使徒保罗成为使徒，在保罗殉道之后，接着整个外邦各处的教会主力的使徒是提摩太，他是接棒人，他也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因为在他接棒的时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局面，虽然第一代的使徒们已经把福音传到外邦各国了，引到西班牙地级，但是当时使徒时代的末期正是面对教会的大逼迫，而从那个时候的大逼迫连续300年之久，罗马时期的皇帝逼迫圣徒，那一种的大逼迫大捆锁，教会遭遇到空前的这一种捆锁，而主耶稣的门徒们，也就是他所拣选的使徒们，包括保罗，都在主后65年至68年先后殉道，除了约翰。当我们看见那一代的使徒们都殉道了，约翰给冲进到拔摩的海岛上一个方岛上面，范吉帕说那一代的使徒殉道的殉道，冲军的冲军，剩下的就是新一代，而新一代的很清楚的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成为使徒脚中的继承人，就像耶稣亚继承摩西的这一个执事，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而当时也相当难，因为是要打仗，进迦南地他是要承受迦南美地是要从南到北不断打仗，而这个时候提摩太所面对的仗是属灵的仗，因为教会面对是空前的捆锁逼迫，又是十分的艰难，并且要牧养的范围极大，因为保罗把那个工厂已经做得十分的大，福音传遍各处，他要照顾的教会是十分的多，环境又是十分的艰难，世界的诱惑又厉害，异端邪术在那个时代也相当多，在使徒时代末期已经很多异端产生，然后教会中分门别类也产生了，还有各种背叛的情形，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可见当时亚细亚的那一种离弃他的情形，而提摩太就是在这种十分艰难的情形底下 他的师父保罗已经要离开他了，然后又面对大逼迫，然后面对的是各种异端的问题，这一个撒旦界世界的迷惑的问题，大逼迫大捆锁的问题，还有教会分门别类的问题，还有教会中离弃使徒的问题，这一些情形对于年轻同工提摩太来说可以说是百倍的压力。然而提摩太由于从小明白圣经，有神的话充满他，同时他又是给圣灵充满的人，所以神托付他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我们再看提摩太蒙拣选，除了他从小明白圣经，还有他的真信心，保罗称赞他的信心叫无微的信心。为何呢？因为他要跟随保罗的时候还不仅仅是父母亲的意思，就是母亲和祖母的意思，就是他本身也甘心乐意。若是他本身怕吃苦，他一定会逃避的。就像马可曾经跟保罗到了外邦一处地方遇到艰难，马可就跑回去了，那是他当时年轻时候的软弱，后来马可一生都给神重用。但是提摩太这个时候也是年轻人，他明知道保罗传到了他的家乡给石头差一点打死，他不惧怕跟从保罗，并且是成为保罗身边最亲密的同工，有许许多多保罗的书信都是和提摩太一起写的。所以保罗写书信第一节经常说保罗希腊提摩太，有时候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哪里，可见提摩太成为他的代笔。因为保罗的眼睛有问题，除了加太书是他亲身写的，其他都是代笔。而保罗在监狱里为主被囚的时候写出的书信，可见提摩太和他一同坐监，成为他的代笔。他是与保罗一同负轭，负主的轭，被主的十字架，为主受苦，在所不惜。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呢，他实在是有一个真信心，跟从保罗一同侍奉主已经经过相当的年日。保罗印证在他里面的信心是无为之信，经过试验，就像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是金金嘛，是真信心。他的真信心来自于神的话语，来自于他对神的认识，来自耶稣基督赐给他。然后我们看见他有美好的行为，所以那一代的犹太人以哥念路斯德的弟兄们都称赞他，可见他的属灵光景不仅热心要侍奉主，圣经熟悉，还有品行端正，美好的行为。若是行为不好，不仅没有人称赞，甚至人人要在那里这个指责，但是他没有，他是人人称赞，可见他是有美好的见证，有敬虔的榜样，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呼吁青年人，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在哪里？你看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在年幼的时候就有熟悉圣经，明白圣经，无畏的信心，美好的生活见证啊！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有这个榜样，就像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是一个年轻的同工，但是却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所以主里的年轻弟兄姊妹，我呼吁你趁着年幼的时候要有一个陶主喜悦的心智，趁着年幼的时候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我们要追求年幼的时候要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主，圣经里面几乎神使用的都是从年幼开始啊。但以理是这样， 耶稣也是这样，一个一个都是从年幼开始，大卫也是，门徒们都是，保罗称为少年人扫罗，他蒙召都是青年人，一个一个都是年幼的时候给神使用啊。所以趁着你还年幼的时候，多花时间熟悉圣经，明白圣经，然后活了爱主，无为的信心，美好的生活见证，给主使用。好，我们再次讲提摩太，他蒙主拣选之后，然后他就跟从保罗，他在侍奉的事上还有几个特点我们要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活了广传福音，所以请我们打开圣经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一看见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在这里你看见这一段话里面，保罗对提摩太的肯定是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他是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可见提摩太本身也是到处传扬福音，保罗在哪里传他就在哪里传，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能多次看见保罗传道到哪里，他就立刻通知提摩太希腊赶快到他那里。提摩太起初是一直跟着保罗，保罗传到他哪里他就跟着传到哪里，与保罗同工，然后保罗坐监他也坐监，他也陪着保罗写书信，然后这个有时他自己也蒙差派到什么地方传福音，保罗差派他，所以他一面是传扬福音，兴旺福音，这是一个火热爱主的年轻人，殷勤忠心做主公的年轻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侍奉主，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仅仅为自己的需要，不要仅仅顾自己的学业啊前途啊，仅仅考虑这些，我们已经给很多这些绑住了，你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也顾念你所没有求，花一点时间专心的求神的国，专一求神的国，有一个心智，主啊我要给你使用，我要顾到在我这个学校里还有许多灵魂没有得救，在我的同学当中，在我的青年同伴当中，在我的同事当中，在我社区里面，甚至主要差派你到某一个乡下偏远的地方，有多少灵魂还会得救，有这种做主公的心智，多做主公，因为知道我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要有侍奉神的心智。这个时代侍奉主的人在哪里呢？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但是求主也感动你和我，叫我们都能够趁着上好的年岁把自己奉献给主，答应主的呼召，广传福音，兴旺福音，有份你主的劳苦，就像保罗说与他同劳。试问今天我们有很多劳苦，为着两餐劳苦，为着自己的学业劳苦，为着前途劳苦，为着这个改善一下生活水准劳苦，还有为着自己个人的享受劳苦，为着自己的私欲劳苦，但是在这许许多多种的劳苦里面，有没有专一一种是主啊我是为你的名劳苦？我告诉你，这世上所有的劳苦都要过去，都是一生的叹息，唯有一种的劳苦，在主名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是将来要有赏赐，这个劳苦是蒙神称许的，为福音劳苦，为兴旺主道劳苦， 为牧养群羊劳苦，为在神的家中侍奉劳苦，总之为主名劳苦。亲爱的弟兄姊妹，提摩太是如此，你呢？有没有为主劳苦过？求主感动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都能够有份地为主劳苦，这是何等的蒙福啊！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同时保罗也论到他要导发提摩太到腓立比的教会。若是你细读圣经，在保罗的书信和使徒行传里，经常让我们看见保罗打发提摩太到哪里，提摩太就到哪里，可见提摩太是一个很顺服的同工。我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刚刚出来侍奉主，即便侍奉主多年了，主要他所学习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课是顺服。就像耶稣呀，他蒙拣选的时候，他是做摩西的帮手，帮手以现代来说是助手。事实上像侍从那样完全顺从，所以摩西教他怎样他就怎样，完全顺服。他是先学习一种顺服的功课，就像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完全受训也是顺服，就是在那里信而顺服。而保罗带领年轻同工提摩太，年轻的同工也在那里学习顺服。我们知道对一个热心佛乐爱主的年轻同工，有时候很容易有自己的抱负，然后有自己的主见主观，一面是热心，一面容易血气方刚。若是不是在主的手中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对付，若不是在主的手中经过主在梵井上这个主的叨照主的磨练对付，就很难成器呀。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对年轻同工提摩太的成全呢，照着主的心意成全他，而提摩太就在那里真是学习顺服。保罗叫他去到某某地方他就去，叫他来他就来。为何呢？因为这是关系到神的事工啊，有时去不容易啊。就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对他说，我曾经留你在以弗所，要在各城设立长老。你看见他是一个年轻同工啊，要成为使徒要在各城里去那里设立长老不容易啊，要面对各教会的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他遵从保罗的托付去了，在各城里设立长老，并且对付异端。许多时候保罗有一个差事叫他去，那一个工作可能是过于他的度量，但是他顺服接受，凭着信心面对，就是这样的经历。正像主耶稣曾经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医病赶鬼，他们就去了，就顺服了。所以我们看见年轻时代侍奉主，即便一生都是应该学习这个顺服，顺服，这样才能在主的手中有用。一个骄傲自恃自满刚硬，在主的手中是没有用处，即便可以恩赐很大圣经很熟，但是很快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就是骄傲而堕落，神不能使用，反而是一个谦卑顺服神才能使用。所以提摩太身上我们看见他是那样的顺命，保罗差他无论是去传福音，他兴旺福音，是教会里面有事情要解决他去帮助，去牧养教会，去教导圣徒，他就在那里尽他的职分。这是提摩太身上蒙恩的点。还有提摩太背十字架，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一提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最后面呢，提到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释放，这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提摩太释放，可见提摩太是为主作监，他也曾经传道的时候为主作监，为主受逼迫，在所不惜继续往前。有一天他给释放，所以 这里就是论到提摩太他跟从保罗一同侍奉主，也曾经多次保罗遭遇逼迫的时候，他也同样在旁边遭受灾难，另外他也多次冒生命的危险，甚至坐监受捆锁，照样继续忠心的传扬主道。这是提摩太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同样要以受苦的心智当为兵器。我们要侍奉主，就要付代价侍奉主，就要背十字架跟从主，就要面对许多劳苦而在所不惜，因为心爱主，因为心火热爱耶稣，有份于为耶稣受苦，在所不惜。所以在此，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火热爱耶稣。若我们的心是火热爱耶稣，任何的难处都难不倒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有份于为主受苦，是欢喜快乐，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见，到了保罗最晚年要殉道之前，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要在过冬之前到他那里来，并且要拿那个疲倦的书到他那里来。你看见保罗殉道之前也是呼吁提摩太快快到他身边。提摩太没有惧怕，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跑离开保罗了。提摩太回到保罗身边，保罗在监狱里啊，就快殉道，提摩太来到他那里，照顾着他，陪伴着他。你看见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神使用他，神使用他，他可以在使徒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教会面对极大逼迫的时候，照样陪伴着使徒，并且继续主的托付。这是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的信心实在是经过试验的信心。然后保罗特地提醒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看一看第十四节，但你所学的所切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保罗小时候是跟父母亲学，然后是从小明白圣经学生的话，到他长大跟从主的时候，他一直随着保罗，他从保罗身上看见了很多这个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他是跟保罗学，就像学生跟师父那样，这一种的影响很厉害，就像耶稣呀跟摩西那样，他就完全认识神。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也值得我们一提的是，有些在神学院里面，他所学的仅仅一些知识，但是神学的老师并不需要去留意什么榜样不榜样，这一来结果所培养出来的就很容易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而没有生命。今天不仅需要学圣经知识，还需要学生命的成长，生命的丰富。很多神学生的危机就是仅仅停在知识的层面上，但是他个人与主的关系、个人的爱主、个人属灵生命的改变、个人给主的话语的变化、个人的这一个一举一动、个人的品行、个人的各方面切被抚慰。所以属灵的生命跟不上，写一点外面的知识出来侍奉的时候很容易就垮了，甚至有的不能造就。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就是忽略了生命的造就。若是教师不仅教一门课，像大学那样不仅教一门课，同时他本身是影响的学生，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一个所示的器皿的光景，活出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见证出来。若是有这样的情形，那么身为学生，同时也给影响，是生命影响生命， 然后他以后牧会的时候影响出去，也是不仅是有言教，还有身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的成全，是他本身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遭遇经历的一切，都在那里影响着提摩太，让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健康的教训。所以保罗提醒他，你所学的所切信的总要持守。哦，你看见提摩太是一个转移时代的，这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如何给神使用，并且是转移那一个时代，也正是因为他身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方面。那么现在我们在最后来思想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几方面的嘱咐，但愿这几方面的嘱咐也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第一方面，消极方面，要逃避。逃避哪些呢？逃避第一，少年人的私欲，也就是青年人的私欲，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这是对他个人来说。对于邪情私欲，逃避，不要受那一些的迷惑影响。然后积极方面是同倾心祷告主的人多多的祷告追求主。第二，今天对于侍奉主的人，这些教训是健康的教训，也是我们必须留意的，是逃避肉体的邪情私欲和属世欲的迷惑。一个主的工人要守住这些原则，也就是拦不进你倒好，不要把自己置身在试探里面。在即便在侍奉的工厂里，一个主的工人不能一对一私底下来接见一个异性人的肢体，这是违反工人的原则。若是不得已要有这个帮助异性的肢体，也要在公开的场合，就像集会完了一个很大集会的地方，人来人往都在，是在那里交通交谈，不应该单独在一间房间里，这是大忌。所以主的仆人很多的守则要守住。还有在生活里，我们要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和平。然后第二要逃避的就是逃避世俗的嬉谈，这是提摩太全书第四章所提到，你要逃避世俗的嬉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论到这句世俗的嬉谈，那是无意义的嬉谈。我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若是常常言语上很多世俗的言语一直讲，他能力就漏掉了，甚至世俗的嬉谈要带进更不敬虔的地步。还有提摩太前书第十章说要逃避这一个世俗的嬉谈和老妇方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要逃避这些当时犹太人这辩论家谱啊、无穷的家谱啊，还有世俗的虚谈、老妇方谬的话要逃避。还有要逃避贪财，提前第六章提到要逃避贪财，他说一切贪财的事都要逃避，贪财是万恶之根。他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指前面贪财的事，要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啊，这些都是主的仆人要逃避的。然后逃避那无学问的辩论，有害无学问的辩论，为家谱无穷的家谱，这些的辩论都要拒绝，要逃避，就是为以所谓这个名词争执，这些辩论都要拒绝。主的仆人不可震惊，要温温和和待众人。然后积极方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啊，除了逃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玷污，不要给玷污。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时代贪财的情形，保罗就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提摩太不要给玷污，就是不要有贪财的情形。然后同时呢，保罗又在提前第五章论到了他是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提摩太，也在主面前祝福他，就是要保守自己清洁， 不要在人的罪上有份，给人行按手的礼，不要急躁。在那里也是吩咐他，在侍奉主的事上不要急躁，不要在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总是清清洁洁的。对于老年人是看为父母，长辈的看为姐妹啊，总是对男女老少都是清清洁洁的，这也是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有的榜样。然后在积极方面，保罗对提摩太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叫他爱主的心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因为提摩太曾经面对的是软弱，面对大逼迫的时候有惧怕有胆怯，保罗对他说，主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并且这一个爱是从清洁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这个产生出来，无愧的良心产生出来。所以你会看见保罗提醒他要追求爱，要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保罗对他的勉励。然后保罗嘱咐他的是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过敬虔的生活，这是主仆人的命根。天天定时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读经亲近神，敬畏主，远离而死啊！这是内在生命情形，操练敬虔，在不敬虔的时代操练敬虔，过敬虔的生活。然后呢，在积极方面要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要追求信心爱心温柔忍耐，要这是生命内在的情形，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圣徒的榜样，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自己就是有关自己的言行生活见证，教训就是自己在神面前所有的这个所领受的，要在传道的事上专心，每讲一篇道，每讲一篇福音要认真预备，要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不仅是生命度量的长进，恩赐的长进，还有讲道丰富的长进。这是主的仆人应该学习的，不可懒惰啊，不可停在自己的水准上就满足了，要不断往前，不断追求。连使徒保罗殉道之前都要那个疲倦到他身边继续追求啊，活到老学到老，何况我们，所以不可停滞，要追求。然后保罗又吩咐提摩太，嘱咐他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将事物缠身，要按规矩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然后要先得粮食，使精兵是农夫是这一个斗士都是按着规矩照着神的旨意，然后按真理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啊！这是保罗对他的祝福。然后呢，保罗对他的祝福除了他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装备、恩赐的装备、真理的装备、各方面的装备之外，还有的是侍奉，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要持守圣经的真理，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要靠着主刚强，要把主的道传出去，时候到了，虽然人的耳朵要发痒，但是保罗祝福提摩太说，你却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在神面前和基督耶稣面前，并且就着将来的国度和审判来祝福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无论是福音传遍天下，无论是对众教会众圣徒的教导，要尽忠到底。这是主的仆人一个最大的使命，有内在的各方面的，还有托付性的在主面前交账的问题啊，要忍受苦难了，要用百般的忍耐，要用各样的教训了。百般的忍耐是生命，各样的教训是外面，是尽职分出来，责备人、劝勉人，无论如何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无论如何要把福音传开，让万人得救。这是大使命，也是托付，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借着思想年轻同工提摩太，我们都得着吉利，以致我们一生都来爱我们的主，跟从我们主，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好，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能够像年轻同工提摩太那样，从小爱慕圣经，熟悉圣经，明白圣经，也让你的话改变我们。主啊，叫我们晓得照着你的教训来教训我们的儿女，产生敬虔的下一代，并且叫我们从小有受苦的心智，乐意侍奉你，跟从你，顺服你。哦，主啊，叫我们能够真是留意真是你借保罗对提摩太所有的嘱咐和吩咐，叫我们消极方面能够逃避一切属世的要我们犯罪的事，积极方面有生命的追求，有真理的装备，又能够完成你托付的大使命。孩子，把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